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你们可能有的没吃饱哈，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也参加很多教会的聚会，准备这一餐的晚餐是非常的难，因为你准备的太多就会浪费，很多时候不能估计人数，估计250人准备了300人的饭，最后来400人，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同工都饿着肚子，先请大家吃，啊，这就是从神来的爱，啊，所以就光从这段晚餐，我们就看见这个神的真实。如果没有这位神，大家何苦做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因为把神的爱彰显出去。今天布道会还剩下最后一场，也是最后最重要的一堂，啊，因为前面讲的两堂都是为这一堂做铺垫。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有人说，那我相信有神了，听了第二讲我也能够承认也能够相信耶稣所代表的耶和华三一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也信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难道我自己不能救自己吗？我前半生也没有信耶稣，活得不是也不错吗？那这个信仰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很多人讲现在太忙了，等我什么时候退休了啊，有时间再来好好研究一下信仰，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作为茶余饭后的口有口无的这么一个资料，那就没有必要。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信耶稣？所以前两堂我们大概都在谈神，对不对？神的启示，神怎么样找人，这一堂我们还得谈谈人。我们人今天出来什么光景？当我们明白我们人今天出来什么光景，我们就知道神的救赎是何等的必要，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必要。所以我们今天信不信耶稣，信和不信一字之差，实际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差别，就这么严重。所以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事情。刚才大家唱了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我来美国今年就是27个年头了，如果你问我到美国以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不会告诉你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在大学工作，我会很真诚地告诉你，我来美国以后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耶稣，信靠了耶稣，成为他的门徒。因为这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换的，因为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啊，永恒的生命。是为什么这个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重要呢？我想我们先来谈谈人的一些基本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我们这一生是很成功的，很丰满的一生。什么是成功的一生？也许说白了，当我们一快咽气儿以前，我们会说，哟，我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大概就比较成功了。可是大家会知道吗？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往往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觉得这一生好像枉过了一生，找不到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究竟什么是人的一生呢？人的一生简单来说，就是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100年的时间的区间，就是人的一生，对不对？但人的一生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人呢？人生是人的一生，那么什么是人呢？人的定义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很多人恐怕都没认真想过，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活了10几岁没想过，直到有一天我上了大学，入学不久碰见我们系的一个副系主任，他把我叫住了，哎，他说，你也是到那儿来念书的吗？应该是17岁一个孩子，比现在还小，看着都不像大学生似的。我说是啊。 他说你也是那间生物系，我说是。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人？啊，你学生物的，你首先知道人是什么吧？好，哎，这么一问我还真答不出来，没讲过什么是人，人的定义是什么？他见我答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我听了也不太明白了哈，他听我解释，人就是一根食管，一根气管，再加上一口气儿，明白了吧？似懂非懂，觉得有一定道理。人活着就得吃饭嘛，对不对？人活着得呼吸啊，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儿，这口气儿上不来，人就没了。哎，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总觉得不对呀。怎么人就可以简单到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了？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对不对？牛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马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人确实有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但是它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所谓的定义就是它必须只能适合人，不适合于任何别的生物，这就叫人的定义，对不对？它没有讲出人的定义是什么。可是当时我是刚入学的一个新同学，他是副系主任，我哪敢和他争论呢？再说我自个儿也没想清楚呢，也不知道人是什么。后来就去翻字典，翻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词典，哦，那个定义很清楚。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哇，这可能是大陆50年的标准答案，对吧？人怎么来的？人从猿猴变来的。为什么猿猴会变成人呢？劳动创造了人。本来猿猴是四肢爬行的，对不对？后来因为要劳动，要使用工具啊，所以前肢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呢，就从爬行的猿猴变成半爬行半直立的，最后完全直立。所以大家到博物馆去，哇，都是插大幅的图画，从猿到人这个图画画得一清二楚，就给真的似的。可是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人真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那么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我们会发现人的祖先就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但是显然还不能停在这儿啊，单细胞的生物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再往前追，有人说最后发现我们的祖宗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是谁呀？电子、胶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砰砰砰产生原子核，产生原子，然后分子，无机物变有机物，然后第一个细胞多细胞水生陆生，哦，简直变成人了。我们今天常常说人是进化的高级的动物，实际根据达尔文自己的观点，进化根本没有方向。我们常常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的，对不对？达尔文说根本没有方向。为什么？因为你要谈到方向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因为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任何过程自然进行，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不是逆的，不是从无序走向有序。哎呀，所以要谈到这个问题，当然你说我们今天宇宙间有没有展示逆第二定律的现象？当然有。你比如这天这个会堂过去就是一片荒地，对不对？哎，突然建起了一座房子，一个受精卵，它突然最后长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这个是暂时的逆第二定律。为什么是暂时的？因为房子有一天还得坏，还得垮，还得从有序变成无序，生物还得死，还得烂，还得从无有序变无序。所以你会发现呢，它可能有暂时的逆第二定律，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什么？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蓝图，有个指令系统。因为我这建这个礼拜堂，首先得画个图吧，我得要建成什么样，对不对？把这设计图画好了。第二，要有能量转换的系统， 比如说把电能变成机电能，把人工变成机电能，才能够把蓝图变成现实，才能够按照蓝图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生物体也是一样，生物体从受精卵要变成一个完整的植物生物体，它一定要有能量转化系统，你比如说光合作用、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全都是能量转化系统。所以能量转化系统就保证把蓝图变成现实。所以这两个系统如果只有能量转化系统没有蓝图，那最后就乱得不知道盖成什么样了啊！但是如果只有蓝图没有能量转化系统，蓝图只能是蓝图，不能变成现实。最后会发现吗，所以要暂时的逆地而定律它一定要有这两个系统。可是你在宇宙间如果谈进化是逆地而定律这样进化的话，你要找出这两个系统根本找不到。是达尔文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你不要觉得人比耗子高级吗，人一点不比老鼠高级，你就是碰巧进化在这而已了。这就是达尔文的观点。那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啊，对不对？偶然就把它碰着就进化到人而已。那在这个时候谈人生的意义就非常的没有意义。你说猪还得谈他这个猪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吗？他就有吃有喝睡觉，最后一长大被别人杀了吃了就完了，对不对？他绝对不可能谈什么意义。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间是有目的的，否则没有意义可谈的。所以你今天发现呢，很多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人是进化来的动物，所以根本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就是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去，就尽力享受人生这一段就完了。大家知道英国很著名的一个数学家也是哲学家啊，这个罗素啊，大家很多人很推崇他。所以有一次他去讲课以前，他的一些粉丝啊，我还最后还开始不懂，回到大陆后有人说冯牧师你好多粉丝，我说什么粉丝哦，原来是 fans 哈，就有很多 fans。或者最近听说还有钢丝哈，那就更厉害哈。所以这罗素的很多粉丝呢，就开始就问他，哎，说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呢？因为这么大一个高哈，得到诺贝尔奖金的这位得主，问问他人生的意义何在？他听完以后，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哇，这些粉丝们很高兴呐、啊！你看我们的大师回答的多么幽默，多么机警啊！其实什么都没回答，对不对？正像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呀、啊？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呢？问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你会发现吗，这么伟大的一个学者，可是在人生中间非常的无奈。为什么？人不过是一个动物，你还谈什么意义呢？那这样根本就不用追求人生的意义，对不对？人从哪儿来的不清楚，人活着是为什么？这同样的，如果人来到世界是偶然的机遇，死了以后由人死如灯灭，那当然就不用谈意义，对不对？是活着反正自己觉得怎么活得好就算完了，那就没什么人意义的可言。所以最近我听了大陆有个民谣哈，我觉得非常好，他把从零岁到一百岁都有一个描述，我给你们看看。零岁哇哇登场出场了，十岁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彷徨，三十岁基本定向，四十岁拼命打闯，五十岁回头望望，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最后总的题目是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大陆的新民谣哈，这点我刚刚得到的。哎呀，我觉得很生动啊哈。不论你是有钱的没钱的，你富裕的不富裕的，成功失败的，你要是活得一百岁大概就是这样了啊，最后不过就挂在墙上而已。那你说这活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这一辈子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啊，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然后人性如何？ 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东西方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中国也争论不休。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确实看到在人性中善和恶是混在一起的，而且有些恶是非常的可怕。大家知道文化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的啊，后来的就兴起了红卫兵运动，就是在1966年的12月份，那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怀疑这个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结果呢，有一天他们就把这个工友拉到学校的露天的操场，那是北京12月份已经很冷了，把他的棉袄棉裤都脱去，只剩下一件单衣单裤，然后怎么样，把一桶烧得滚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再把一桶冰凉的凉水再浇下去，然后一桶开水一桶凉水一桶开水反复的这样浇，直到把这个老人活活的浇死，最后老人的身上的皮肉皮全都脱下来。就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那样的残忍，是最后在北京市通报，所以我在通报中看见的。当时我看了以后，这个心里受到那种震撼，到现在我们没谈到这件事情，我都心里都在发抖。你说你怀疑他是特务，我是反革命，你可以把他送交公安机关，对不对？或者说你出于革命的义愤，你骂他几句甚至打他几下都还可以理解，你怎么可能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把一个人活活的这么折磨死？而更让我感到心惊肉跳的是什么？做这种事情的居然是一群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当时我的心里就想，好像人的心中有一种非常黑暗非常凶恶的东西，只要时机成熟就会出来。可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有一个很黑暗很凶恶的东西的内心。带着这个很深的问号，后来又见到很多文化革命，见到很多的丑恶，很多的黑暗。平常你看到非常好的人，可到了一个关键时候，那个做出的事情真是难以想象是他自己做出来，那是为了保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就发现人心中的很多的黑暗很多的恶性确实在人心当中，究竟是什么不清楚。所以人性究竟是怎么样啊？像这些最后人的最终的归属是什么？是不是真正是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吗？大家想一想，如果人死后什么都没有，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了。你看我们经过从小到大不断的学习，对不对？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人生的阅历越来越丰富，我们对工作的经验越来越多，我们人的智慧越来越增加，哎，刚好到人开始成熟的时候，突然面对衰老面对死亡，人就死了，死了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他如果真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好像是一个艺术家，他用他一生的精力塑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艺术品，当那个艺术品刚一做好，他一锤子把它打碎，就相当于是这样。如果人死后什么都没有，实在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大家想过没有？但是按照唯物主义就是没有了，人就是物质嘛，啊，当你这个上不来什么都没有了。如果真是这样，大家想一想，人生的意义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偶然来到世界上，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就是这几十年，这几年生那就享受就完了，还谈什么人生意义追求呢？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没办法。但是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人从什么地方来的，活着要干什么，将来到哪儿去，这是关于人生最根本最重要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人生谈不到明确的方向，也不知道人活着干什么。但是大家知道吗，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人自身的智慧，所以人试着要去回答就没有办法，一定是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像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编计算机的程序啊，电脑程序，如果我去问一个电脑程序本身，问这个程序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程序一定回答不出来。我要知道这个程序从哪儿来要干什么，问谁呀？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谁编的这个程序，你为什么要编这个程序，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就一清二楚，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要问人从哪儿来的，人活在世界上干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问谁？不是问人自己，要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问谁？我们的上帝。问他就一清二楚了。所以你像这些刚才讲的这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一翻开圣经，一清二楚答案就在里边了。我给大家看两段圣经。第一，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一段。第二段，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红土啊，第一个人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所以你看，读了这两段圣经，人的定义就非常清楚。什么是人？我们来看，人是什么呢？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活物，对不对？是活的吧？哈，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用尘土造的，然后呢，有耶和华生气的活物，这就是人。所以人有两个特点：第一，耶和华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第二，有耶和华神的生气的活物。这个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耶和华的气，这是人，只有人才有的。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气。这清楚不清楚了？这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强多了啊？这就讲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因为除了人以外没有别的生物可以有。当然大家就要问了，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啊？当然不是指外表外貌，因为神是一个灵，不具外貌的啊。所以我们读很多圣经，我们会发现往往谈到神的形象和样式，都谈到神的一些道德的属性啊。所以一般来说，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第一，在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不是上帝了，像上帝。第二呢，有尊严。为什么有尊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讲人权，什么是人权？天赋人权，人的这种权利、这种尊严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人权，不知道人权从哪儿来的，这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不管你是穷人是富人，你是成功的是不成功的，什么种族男女，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的自己的尊严，这就是神所赋予人的这个尊严啊。这是第二。第三，在地上有管理的权柄啊。大家知道神赋予人一个权柄，就是来帮来替神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来做他地上的管家。这三点都是表明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现在着重来谈一下，在这个道德属性上像上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第一，有自由意志啊，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讲，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凭己意行万事，也就是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的自由意志，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所以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人一定的自由意志。所以人是有思想的，他可以分析，他可以观察，可以思考，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常常有慕道友朋友问，为什么当初神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神说你不要吃分善后世的果，就不吃它多好啊，省了他们犯罪还怜悯我们。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完全没有思想的？当然可以，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但这就不是神的形象。就好像上帝造一个机器人，他一按电钮就 I love you 啊，神不需要造这种人，完全没有自己思想，他自己有思想。当然有了自由意志， 人就有一种可能利用自由意志来对抗神，对不对？因为他自己可以决定嘛。所以每一次当事情来了以后，神都很清楚地告诉这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可以做，哪一件事情不能做，你做了后果，哪一个是好的结果，哪一个是不好的结果，哪一条是好活路，哪一条是死路，神都非清楚地告诉人，但是你自己定，我不强迫你。这就叫自由意志啊，是神的形象，这是第一。第二，有创造性，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是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性，所以呢，他把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几千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对不对？这看得很清楚。那这几年我感受很深了，我这几年就回大陆去侍奉了。那开始去，没有手机，因为我们在美国手机到那儿根本不能用。所以我到上海以后，我说到上海买一手机吧，我导一手机店。他说你要什么样的手机啊？单卡的、双卡的、一电的的、双电的。我讲了很多名字，完全听不懂。他非常奇怪，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我想了半天怎么说，我说我刚从乡下来。哦，原来啊，原来是，哦，他就详细跟我讲什么单电、双电、一卡、单卡，我讲了半天，最后买了一个最简单的手机，啊，花1000多块钱。你过去这发展的非常的快啊，非常的快，因为神赋予人创造性啊，赋予人创造性。第三，圣洁。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好，所以呢，神造人的时候，他把神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我们讲的良知或者良心。所以人一生下来就知道什么事儿是当做的，什么事儿不当做。全世界都是一样，很奇怪的啊！因为只有一位神，是神的律法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生活的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因为神是圣洁的，也希望人是圣洁的，所以有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中。第四，灵性。大家知道，当神把他的精气吹到人的鼻孔里去，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就注明了什么？这就注定了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所以人对神的崇拜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我们，绝不是像我们过去讲的人很原始很落后的时候才信神，先进了富裕的就不行，不是。今天人类学的研究一再的表明，凡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是贫穷的是富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对神的崇拜，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人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第五，永恒。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永恒的观念、永生的观念放到人的心里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不想死，明明知道非死不可还是要不死。为什么秦始皇一当皇帝就去寻长生不老之药啊？这不是光是他呀。所以对永恒的渴求是每一个人最深最根本的一个渴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希望能够永远活着。所以像这些特点就只有人才有，因为这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别的生物没有的呀。你说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是从类人猿变来的，那我们看见很多生物有很奇特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上帝造他的时候赋予他一个生活的能力，他这个生活本能也非常的奇妙，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本能是不会有改变的，不会有创造的。你会哪天发现看见一只猿猴自个儿组装一辆小轿车自己开了跑的，有没有？当然没有了，神没有给他创造性的。你会在看见哪一天有一群动物自个儿在敬拜神的，有没有？绝对没有，没有灵性。所以你会发现吗？所以这些人的这些道德上的属性只有人才有，人以外的任何生物都没有。所以从这里面就光从圣经的记载你看得很清楚，它绝对不可能进化的，进化不过来，在人和别的生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能跨越的鸿沟，就因为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劲，别的生物没有，你怎么会进化突然变就会变成这样呢？所以单从圣经来看进化是不可能， 啊，所以这就是讲到神在造人，神的特点。那么有人就问，那么为什么在万物之中，这么大的宇宙当中，神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呢？也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他造了这样人，人活在世界上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你看，大家知道天使都不没有说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当天使犯了罪的时候，圣经讲神不救，犯了罪的天使神不救的，最后就打到火湖里面，永远不得翻身。但是人犯了罪，神既然用他独生儿子的生命来救我们，你就看见人在神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他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就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好好读以赛亚书，就看得很清楚。神造人的目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要彰显神的荣耀，享受与神的同在。这就是当初神造人要达到的为人制定的目标，就是去荣耀神，然后享受与神的同在。那么人最终的归属是什么？终极的归属是什么？绝不是人死了的灭，人的灵魂是永远不死，而且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复活，有灵有体。在神的宝座面大审判以后，人就分开了，一